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祝愿各人在寻索生命意义的路上又向前踏出一步。先讲一个故事，有个乡下人来到城市，夜晚住在城市的那个朋友就带他去这个繁华的闹市去逛一下。忽然间这个乡下人停低落嚟，佢有啲好奇咁样讲，佢话你听唔听到啊？咁嗰个城市嘅朋友就问听到啲咩啊？咁嗰个乡下人就话你真係听唔到啊，我听到呢嗰啲蟋蟀喺度叫啊。啊，真係奇怪啦，喺呢个闹市里面竟然有蟋蟀㗎喎。咁佢个朋友就话讲少系嘛，定系得车声啫嘛，边有蟋蟀啊咁样啊？咁佢哋继续向前走，忽然间呢一次咧，轮到嗰个城市嘅朋友咧，佢话咧，听唔听到啊？听唔听到啊？咁嗰个乡下嘅朋友咧就话，又听到啲咩啊？咁今次咧呢个城市嘅人咧话，你真系听唔到啊？有人跌咗钱啊！人心咧注意乜嘢嘢咧，就会留意到啲乜嘢嘢，亦都咧会听到啲乜嘢嘢。人嘅心咧好似收音机咁样样，其实唔同嘅人咧都调教咧唔同嘅频道啊，嚟到咧接收咧唔同嘅信息。故此咧走过一条街，如果你系注视嗰啲美男美女嗰啲人咧你好快咧就会留意到咧街上边咧，边度咧有啲美男美女啊咁样样。如果你是那些喜欢美食的人，走过一条街，你很快就留意到哪里有美食。如果你喜欢读书那些，你很快就会留意到哪里有书局。喜欢赛马的人，你随便问他哪一匹马，这样他立刻就能够讲出这匹马过去跑了多少次的第一。对一个外人来讲，哇，这种知识是匪夷所思的。钻研股票的人，你随便跟他讲一个number，他立刻就知道你是讲的哪只股票，并且讲出这只股票的业绩是怎样。对于外人来讲，这些知识又是哇，真是犀利，匪夷所思。但是对于一个注目神的人来讲，他却是能够在一些很平凡的事物里面看到神的作为。对于外人来说，这个真是匪夷所思。但是说回头，这些又有什么匪夷所思呢？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他总是能够看到那件事的那个底蕴。问题就是究竟我们专注什么东西。今天我们看一看一个在平凡的事物里面见到神作为的一个人。我们的讲道经文也是今天的福音书的经课，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看第22节至到第35节。请各位弟兄姊妹翻开这段的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2节至到第35节。这段经文记载的事情是这样的，第22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即是约瑟和玛利亚就带着孩子即是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为圣归于主。又要照主的律法所说，或用一对的斑鸠，或用两只的初甲来到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很多圣灵的，每一节都讲圣灵的。第26节，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第27节，他受到圣灵的感动， 唔单止圣灵叫你睇到啲嘢，圣灵仲引导佢嘅行动啦。进入圣殿就正正就遇见耶稣嘅父母抱住孩子进嚟，要照律法嘅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嚟，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嘅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嘅眼睛已经看见你嘅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好多的人跌倒，许多的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里讲到约瑟和玛利亚抱住那个 BB 婴孩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要献祭。在这里有一个人物出现，他的名字叫做西面。圣经对这个人物有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圣经说他又公义又虔诚，并且他时时都盼望以色列得到安慰，得到救赎。这个人活在一种盼望的里面，当然他身处的那个的生活的环境，他一定是会看到人间的逆境和生命的难处，但他同时间知道世间不应该是这样，生命不应该是这样，他对神的作为呢充满期待。跟着路加福音在2章25至27连续三节呢都提及圣灵。圣灵呢在这个人的身上，圣灵呢启示他，并且呢圣灵呢感动他，或者呢圣灵呢引导他。西面呢活在圣灵的指引底下的。一个人呢沉浸在乜嘢里边咧？久而久之咧，嗰、那个生命咧就会有嗰种嘅气质噶啦。咁喺武侠小说里边咧，嗰啲高手咧通常咧生命里边咧都散发住一种咧剑气咁吓。咁喺呢度咧，我哋见到西面散发住咧灵气，佢嘅生命嘅内容就系圣灵，佢睇嘅嘢系圣灵启示佢睇嘅，佢嘅行动系圣灵咧引导佢去行嘅。我想呢，我们的社会呢很需要呢这种人。我们的社会什么人才都有，我们呢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呢很少人向我们呢启迪生命的意义。我们呢有很多的技术去操控这个的现实，但是呢很少人呢教我们呢生活的那种的智慧。我们呢有很多的资讯，但是很少人教我们在资讯里面看到神走过的那个的痕迹。西面就是这种人，他看到事物的那种的深度。西面来到圣殿，他见到婴孩耶稣，他就用手接过他来。我们不是很知道西面是不是一个老人家来的，不过看经文估下他呢，估他是老人家呢都合乎一个的常理。这里呢有个老人家抱住一个初生的婴孩。听讲老人家如果抱住自己的孙呢是最感到呢满足的。因为呢老人家虽然知道自己生命将尽，但是抱住一个孙一个小朋友，他就会看到呢生命的某一种的延续。他能够呢看到将来，这些是令人呢非常满足的事。我们可以推想西面抱住耶稣的时候，可能他都有这种这样的感受。他就称颂神。这一段称颂的说话呢是被后世称为西面颂。在教会的礼仪里面呢有时都会唱歌呢唱这段西面颂的。这个西面颂是怎样的呢？29至32节。西面说呢：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孔子呢讲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呢听到真理都死而无憾啦。一个人要有这种追求真理的决心，他最后才能够寻获到真理。西面在这里表达同样的这种心境，他似乎一生都在寻觅一些东西，他要看见神的救赎。如果他看到的话，他就会觉得啊，死而无憾。的确在这里表达他这种这样的心境。西面作为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但他的心里面仍有一种不能安然的地方，就是身处这个又不公义又不虔诚的世界里面，如果看不到神的救赎，就死不眼闭了。这些都好像我们一般的父母那样，即如果看不到我们的仔女长大成人独立自处，就是总是觉得哎呀，生命有些遗憾。西面他关心的就是社会的光景、民族的前途，他站在城市的高处为这个城市守望，他等待这个民族得到安慰、得到救赎。唯有这一种人，他着紧神的事情，唯有这一种人，他才能够在平凡的事物里面看到神的作为。唯有这一种人能为到神对人的救赎怀有无限的感谢。而当他见到婴孩耶稣的时候，他见到神的救赎，他满怀安慰，满心感谢。在圣灵的帮助底下，他在这个婴孩的生命里面见到神的救恩，见到神给万民的光明。一般人要在神那些很军烈的作为里面才能够见到神的救恩，但西面却只是在一个婴孩那里他已经见到神的救恩。一般人要等到事情要成功了才会懂得感恩，但西面他只是单单见到神的作为的那个的起点，那个的一点的火光，他已经深深的感恩。这个老人家在一些很微小的事物里面见到事物的伟大的那一面。如果有一天你要加班，好夜才能够放工回到家，如果回到家你发觉有一杯很热的花旗参茶已经摆在你的台面，如果你的心够敏感的话，你就会能够在这些很微小的事物里面看到伟大的爱情。爱情呢不是需要呢次次都在你同埋佢阿妈都跌咗落海，而佢呢又跳咗落海搏晒命咁样救返你同埋救返佢阿妈呢啲咁伟大嘅事里面呢先显明嘅。好多时好多嘅人喺我哋生命里面呢留低呢啲好微小嘅嘢。其实呢啲微小嘅嘢，如果你嘅心咁敏感嘅话，佢都系一啲伟大嘅事情。譬如一些很简单的安慰的说话，一次很诚恳的一个的握手，一个的微笑，一个的拥抱，这些都可以包含住神伟大的救赎的痕迹。西面在一个小小的婴孩耶稣那里看到救赎，一个老人家抱住一个婴孩看到救赎，看到希望，看到安慰，这一幅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我在神学院里面教书，面对很多的学生，我虽然不是老人家，我的学生也不是婴孩，不过有时看着他们不怕辛劳地学习，不怕吃亏地去服侍，又敢于不随波逐流而能够专注在神，又不被罪恶的诱惑而精进向前，我都会觉得这些人，这些年轻人能够将救赎 希望安慰咧吓，带俾佢哋将来服侍嘅教会。谂到呢啲啊，见到佢哋，我有时都谂，唉，我都死而无憾。嗱，抱住耶稣，西面咧睇得好遥远啊，佢睇到咧呢个带嚟救赎嘅耶稣，佢谂起佢嘅将来，佢预见到佢嘅将来，佢谂到啊呢个人物，佢将会引起一场人性嘅革命。故此咧吓，第34、第35节咧，西面咧咁样讲啊，呢个孩子被立系要叫以色列中好多嘅人跌倒，好多嘅人兴起，又要作毁谤嘅话柄，叫好多嘅人心里嘅意念咧显露出嚟，而你自己嘅心也要被刀刺透。只要一个人活出咗真正嘅人性，佢就会确立一种人性嘅高度，其他嘅人就会喺呢一种人性嘅标杆底下，嗰啲嘅人唔同嘅人嘅嗰种人性嘅高低就会显露出嚟。我哋知道咧，好多人做好多嘅义务嘅工作，譬如好多嘅医生参与咗咧吓无国界医生啊呢个嘅组织嗰啲嘅工作。啊！呢啲医生佢哋嘅专业应该为佢哋喺唔同嘅社会里边赚取到好多嘅金钱，有好崇高嘅地位。但系总系有人做一啲义务嘅工作去救援，佢哋选择咗活出意义，多于咧考虑咧物质嘅回报。呢、这个世界呢啲嘅人，佢哋嘅生命总系叫我哋反省啊！我哋嘅嗰种存活嘅方式，是不是会让我们失去某一些东西呢？耶稣将来的生命将会成为人生路上的某一个路标，他这个路标他会指出一个方向，引人引导人走向天父的怀抱里面。如果你走相反的方向，你就会远离天父了。面对这个路标呢，我哋咧吓唔能够唔选择嘅，呢个路标逼我哋去选择，究竟我哋生命系走向天父嗰一边啦，定系话咧远离天父嘅嗰一边咧咁？耶稣呢一个路标佢指示嘅方向系要叫人肩负起生命嘅责任，而唔系不负责任。佢叫我哋咧爱人如己，而不是将身边的人视为潜在的敌人。他叫我们不要将自己看为神，是要将眼目注视在那个真正的永恒的神的那里。对很多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很艰难的。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根本就是一个十字架。对很多人来说，十字架只是意味着失败。故此在经文咁样讲，耶稣系会成为毁谤嘅话柄嘅。好多嘅人反对耶稣呢一个生命嘅路标，呢、这个就系一个话柄，呢、这个就系一个嘅一个嘅标志。若果生命只有一条路，我哋只系需要直走落去就得啦。但系生命真系有分叉路嘅，而喺呢个分叉嘅路口，耶稣就系一个嘅指标。指向良善的路，相反那条路就是一条恶路。在这里我们一定要选择，如何选择就显明我们心中的那种真正的意念，我们到底是向善的呢，还是向恶的呢？未到分叉口呢，你不用选，但是到分叉口，我们的意念就会显明出来。有些时候你去买东西，售货员呢是会找多钱的，你完全知道他是找多了钱给你。其实这个时间很简单，你的生命就会到这个分叉口，你的心里面你会怎样做的呢？耶稣在这里就作为一个路标，指向良善的路。但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必然的会走向良善的呢？这个路口，这个路标就将我们的心念显明出来。西面最后就对玛利亚说了，你自己心也要被刀刺透。按一般的理解，这个就是认为 就是指耶稣将来的命运是会叫他的妈妈咧心如刀割的。但是咧现代的释经学者咧，认为咧，这个咧应该是指玛利亚的生命亦都会被这个审判的剑咧所否视。嗱，如果这个新的理解啱嘅话咧，这个讲法即是话，虽然玛利亚和耶稣咧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但是玛利亚是不是一定会走向善路的呢？是不是一定会回到天父的怀抱？是不是一定会走永生的路的呢？这个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他是不是一定会合乎人性的标准，一定会走向良善？这个是不得不被耶稣这个的标志杆和路标所判定。没有人可以例外，没有人可以单凭一个外在的条件就可以回到天父的怀里面。我们也不能够单单因为我们回教会这样就会属于神的了。我们也不能够单单因为我们奉献了一定的数额的金钱就会这样就会属于神的了。我们是否属于神，仍然要在耶稣这个生命的标志杆里面被衡量。我们是否属于神，仍然要在乎我们是不是活出耶稣的那种生命的高度。西面抱着耶稣，他看到神的救赎的计划的开始，他看到这个计划对人性带来很大的挑战。他一方面感到很满足，一方面他感到为人性那种的反应而担忧。圣诞节过了，圣诞节很有节日的气氛，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但是圣诞节过后了，耶稣来了，他是会对我们的生命作出种种的挑战。这些挑战是不是都能够同样叫我们的生命快乐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在英国有一个很富有的男爵，他叫做费兹杰罗。这个男爵的太太很早就过身了，他留下一个仔，后来这个仔也都病死了。这个男爵他有大量的财富，他就用来购买很多名家的艺术品。后来这个男爵都死了，他立下一个遗嘱，要将这些所有的艺术品拍卖。由于他的藏品很丰富，那些艺术品的价值也很高，故此吸引了很多人来这个拍卖会，个个都准备去竞投。拍卖之前所有的艺术品都展示出来，个个都去鉴赏一下，啊真的很漂亮、啊、其中一幅画就几乎没什么人去抠的。这个是一个不出名的画家的一个作品，品质其实都非常粗劣的。画的呢就是这个男爵独生子的肖像。好了，拍卖开始了。拍卖官呢请律师读出这个费兹杰罗的遗嘱。遗嘱呢说第一幅要拍卖的作品呢艺术品呢就是这幅画了。这幅画呢个名叫做我最钟爱的儿子。好了，请出价。没有人出价买这幅粗劣的画，买的人都是那些艺术的鉴赏的人，这幅画实在没什么价值，没有人出价。最后有一个人，一个老人家，他出价。这个老人家就是这个男爵家的仆人，一个老仆人，他认识这幅画里面的那个的人，他服侍过他，他爱他，基于感情的因素，他出价来到去买，但是因为他不富裕，他只能够出价一英镑。但由于没有其他的人愿意出价，最后这个老人家就用一英镑买了这幅画。接着拍卖程序又继续了， 拍卖官呢又请律师来呢继续读这个男爵的遗嘱。那个遗嘱的第二句呢就这样讲的。哪一个买了我儿子的那幅画像他就得到我所有的全部的藏品，拍卖完毕。谁愿意拥有神的儿子，谁将拥有天父给人的一切的福乐，拍卖完毕。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